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1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再次收到了金正恩热情的来信。反逃犯条例风雨欲来，香港立法会临时发出黄色警示。香港心脏地带约百家企业与商家呼吁周三关店罢工，抗议送中的法案。象征法美两国友谊的第一棵橡树没能存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再送一棵就是了。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日对外宣布，他前一天收到了一封与金正恩非常热情的信函。特朗普对金正恩有极好的通信往来表示高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和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补充说可能会与金正恩再次会晤。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1日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第三次峰会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一切取决于平壤。他说，如果平壤方面有意再次举行美朝峰会，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再次这么做。另外，就在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的高峰会议一周年前夕，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布政府声明说，促请美国收回对朝鲜的敌对政策，以免双方的协议变成白纸。不过，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却指出说，他相信朝韩和朝美很快会恢复会谈。他透露说，商讨美朝领导第三次峰会的会议正在进行之中。反逃例，逃犯的条例风雨欲来，香港立法会临时发出了黄色的警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援引香港电台的报道指出，由于香港社会反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抗议越演越烈，香港立法会将于12号凌晨发出黄色警示。香港立法会发布黄色警示之后，议员助理等职员的进出通行证便会失效，需由议员重新提供职员资料，通行证才会继续生效。而议员及助理进出立法会大楼均需接受安检。香港立法会发布黄色警示的话，这意味着在立法会广场或大楼附近可能会爆发大型冲突。如果爆发冲突并对大楼内的人士构成安全威胁的话，香港立法会就可能启动红色警示。香港逃犯条例修正案引发100万人于6月9号星期天走上街头抗议。6月12号星期三，香港立法会将对逃犯条例修正案进行二读辩论，预定20号表决。但香港社会正在形成罢工、罢市及罢课的风潮，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抗争。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星期二晚间已经有大批香港市民进入立法会旁边的天马公园，有市民于草地上席地而坐，也有市民在观景台唱圣诗，多名警员一字排开戒备。此外，香港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的部署，在金钟等地铁站都可以看见警察对路过者随意进行搜身搜包，并特别针对年轻人要求查验身份证件。
香港逃犯条例修正案6月12日将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尽管不会执行通过，但11日晚不少香港民众已在立法会旁的公民广场外聚集。如临大敌的港府将在周边部署大批的警力，甚至搜查车辆及地铁乘客。综合媒体报道中，公民广场旁的天美道上已有不少中青年人聚集，而距离当地最近的香港地铁金钟站也陆续有年轻人搭乘地铁到站，准备出站声援反逃犯条例的修订。 但在民众晚间向立法会一带聚集前，香港警方已经在周边道路部署了大批的人力，并设置了岗哨。入夜之后，现场员警开始检查行进的车辆，并要求部分驾驶打开车门及行李箱来接受检查。不过，香港警方这一举动引起现场民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一辆黑色的轿车被拦停且不断被盘问时，围观民众更大声鼓噪，要求放人放车，最后这辆轿车被放行。此外，有民众现场目击到部署在金钟站的员警曾向部分准备出站的年轻乘客要求检查背包及随身的物品，引渡引起站内大批年轻人的不满，更一度包围了执行盘查的员警，颇有默契的一同拿出手机来拍摄。根据报道，有数名泛民派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晚间曾抵达现场了解，并当场质疑警方有滥权之嫌，但警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抽查人车的行动。现场摄像显示，晚间聚集在立法会外的香港民众以年轻人居多，其中一些人不时高喊口号，或是在远景通过时加以鼓噪。此外，也有不少的媒体前往现场守候，捕捉最新的画面。香港的心脏地带约100家企业商家呼吁周三关店罢工，抗议送中法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周二数十家香港企业及商家宣布他们将于周三关门休业，以示抗议那项极具争议性的港府准许遣送人员到中国的法案。此外，这些抗议人士还呼吁自11日晚上起就在立法会附近过夜，这将可能带动起类似在9号到10号的晚间因示威而导致的冲突。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9日星期天举行了97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超过100万人的示威活动，旨在要求香港政府放弃这项送中法案。这项送中法案条款激起西方国家的抨击以及某些港人的强烈抗议，他们不信任中国不透明且政治导向的司法，并认为这种改变将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及削弱半自治领土的吸引力。香港上周日示威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但却没能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此而放弃。他仍坚称香港立法会将于周三进行该法修正案的二读及三读辩论。香港安全部门已经在示威者呼吁立法会附近集合示威的地点加强戒备了，现在还不知他们是否会获得当局批准进行这项示威。香港的一些商家老板已经开始在社群网上动员，利用一个可翻译成1206罢工的账号来宣布他们的商店关门，好让他们的员工能够参加示威游行。他们主要是地区经济心脏的一些家庭商店及小商家们，但是很少在政治辩论上让人听见他们的声音。11日100多个商家宣布他们要关店面，其中包括了理发厅、餐馆及相机商店，还有玩具店、修指甲店、瑜伽工作坊，甚至一些信用品店。2014年正是这个香港的心脏地带被大规模的雨伞运动封锁了几周，这个运动就是要求举行全民投票普选特首的动员造势，但是北京仍然纹风不动。香港前枢机主教也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放弃这项多数香港人反对的法令。巧合的是，新西兰法院11日也反对将一名涉谋杀案的男子引渡回到中国，并提到他返回中国可能有遭酷刑的危险。在美国方面，美国也表达了对于香港会因通过此项法令而导致经济环境的困难担心，那些旅游或定居香港的美国人恐怕他们处于任意妄为的中国司法体制之下。
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向英国提出要求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并指控其涉嫌攻击美国政府的电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和英国的国防安全消息人士称，美国检察官上周在法定截止日期前不久就向英国当局发出了正式引渡要求。华盛顿邮报周二6月11日首次报道了美国正式提交请求的消息。美国内政部发言人告诉路透社，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因涉及美国的临时引渡请求而被捕，他被控犯有包括电脑滥用和未经授权披露国防信息在内的罪行。英国现在正在考虑美国的引渡请求和瑞典的其他新请求。据熟悉英国引渡程序的欧洲政府消息人士称，有关引渡阿桑奇的法律程序可能需要2到5年的时间。这次引渡是根据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联邦检察官在5月份起诉阿桑奇时所提出的要求。该起诉书增加了阿桑奇17项刑事罪名。阿桑奇的律师对此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2018年4月底，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时，在白宫的南草坪合栽了一棵象征友谊的橡树。媒体大量报道了这棵树苗没有能够存活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为了纪念和平和两国的友谊，他将会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再送一棵橡树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台专访时说，橡树是在接受检疫过程中没能存活，我们会再送一棵，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法国总统还说，不应该有的联想就不要有，重要的是为纪念贝洛森林战役100周年，我和特朗普一道在白宫合栽了这棵树。提起前一棵小树苗，法国总统马克龙惋惜地说，动植物进入美国时需接受检疫隔离，那棵可怜的小树苗没有经得起隔离，我再送一棵就是了。法新社记者表示说，象征两国友谊的橡树死亡之后，一些观察家表示，在叙利亚撤军、伊朗核问题上，马克龙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橡树的死被一些观察家理解为，这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蜜月已经结束了。贝洛森位于法国北部，当年发生贝洛森林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的战役。1918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帮助英军法军在贝洛森林附近攻打德军以重兵驻守的阵地。人数上占优势的德军用机关枪不停地进行扫射并释放毒气，美国军队几乎被打垮。后撤的法国部队建议美军不要再打了，但是美军劳埃德威廉斯姆上尉愤怒地喊道，撤退，这见鬼吧，我们才刚到。这也成了一战时期海军陆战队的一句名言。后来美军与德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在6月26日战胜了德军，但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陆战队大约损失了5200人，几乎是总人数的一半。这是美国在法国领土上的第一次作战行动，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的一次事迹。俄罗斯当局6月11日宣布，被指控贩毒的调查记者伊万·格鲁诺夫无罪释放，这是一个罕见的让步。在媒体和舆论的强压下，政府不得不让步。记者吴江介表示，这是公民社会一次历史上的大动员。吴江介组织要求追究诬陷记者的人的刑事责任。独立的在线新闻网站表示说，政权向社会让步，现年36岁的记者格鲁诺夫可以继续他的调查工作。欧盟外交发言人表示说，放弃对记者的追究是一个积极的成果，但拘留并软禁记者令我们担忧俄罗斯联邦的新闻自由。为了营救被陷害的记者，俄罗斯3家大报6月10日采取非比寻常的行动，在头版刊登一样的标题，抗议他们怀疑一名调查官员贪腐的记者栽赃而被控涉及毒品的案子。揭露莫斯科市官员贪腐而名声大噪的36岁的记者6日遭警方的拘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距本月底 G20 峰会只有两周多的时间，中美贸易战有不断升级之余，位于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面临考验，没有哪家企业面临的考验更加大过于台湾的富士康，而且其老板郭台铭还宣布要竞选下届台湾总统。不过富士康最近告诉彭博社，他有能力在中国境外组装足够的 iPhone 手机来满足苹果公司的需求。富士康公司半导体业务部门负责人刘阳伟周二在台湾召开的投资人会议上表示，如果苹果公司想要转移在中国的供应链，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扩大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其他工厂的产能。他还说，我们 25% 的产能在中国以外，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帮助苹果公司满足它在美国市场的需求。有分析人士说，富士康的收入大约 50% 依赖苹果公司。全球贸易战和中国经济放缓拖累了手机行业盈利的背景下，苹果手机 iPhone 最大的两家代工制造商富士康与和硕都在去年宣布计划在印尼、越南和印度等国构建产能。他们在中国境外的扩张速度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富士康今年1月告诉台湾证交所，自去年9月以来已对印度一家子公司投资2135亿美元，并在越南获得了土地使用权。郭台铭从4月17日宣布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后，他在大陆的巨额投资就成为话题。外界担忧郭台铭会因此受到北京的压力和要挟，但郭台铭表示，给我几个月一定会搬到更有竞争力的地方。郭台铭甚至在日前称，未来会把他在大陆及海外的投资搬回台湾。由于美中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在印度寻找更多生产量将使苹果和富士康的制造业务脱离中国，生产地点更加多样化。印度媒体今年四月就报道，富士康将在七月起在印度生产苹果的 iPhone X。 目前苹果 iPhone 三款新机型已经在印度进行组装。为此，印度总理莫迪邀请郭台铭到访印度，除了在印度班加罗尔一家工厂生产新款的手机之外，富士康还准备在印度南部城市钦奈展开全部组装前，试图在该国开始试点生产最新一款的 iPhone 手机。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智能手机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则停滞不前。苹果公司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一直很小，部分原因是 iPhone 手机的价格高，但在印度制造 iPhone 手机将会帮助苹果公司避免 20% 的进口关税，并可成为该地区的出口中心。此外，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是印度的三倍，在当地生产手机也有助于苹果在印度的零售业务。苹果需要满足 30% 的本地采购规则才能在印度开设自己的商店。富士康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已经有了两个装配站，为小米和诺基亚制造手机。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其在中国大陆的加工厂遍及一二线城市，其中深圳龙华及河南郑州是 iPhone 组装制造的两大基地，高峰时曾经在大陆雇佣了120万员工。有分析认为，富士康一旦从中国大陆撤资，对大陆造成伤害的不仅仅是经济，更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这对北京当局来说是比迁厂更可怕的事情。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富士康工厂所在地深圳龙华附近的商家老板现在都在担心，富士康一旦迁厂，当地的经济将陷入萧条。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坤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香港人为自由而行动起来，这是6月1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出的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反对向中国大陆遣返的逃犯条例修正案。抗议运动让香港地方当局受到削弱，让北京当局感到尴尬。香港越演越烈的抗议运动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处理的最主要国际内容。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香港通过为自由抗争来挑战中国的控制”。副标题写道，亲北京的香港政府坚持这一受到广泛谴责的向中国引渡的法案。相关的文章写道，尽管6月9号星期天在香港街头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是香港政府继续按照预期将于6月12号星期三在香港立法会全体会议上二读辩论逃犯条例的修正案。这一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核心是要便于将香港境内的人士引渡到香港目前没有引渡协议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澳门等等，以便让香港的法律文本更为完善。然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人说，现行法律实际上能够让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对中国大陆保持法律自主。如果通过逃犯条例的修正案，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北京根据自己的法律编造起诉案件，从而危及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以及所有游客或过路的旅行者享有的法治保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那些指责他不倾听民意的人表示说，他已经数次根据各方的意见对法案做了调整。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矛盾的是，首先对逃犯条例修正案提出批评的是那些亲北京阵营的人，尤其是商界人士。实际上，商界人士对法律最为紧张，他们担心新的法案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到起诉。香港的两个最大的商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欧盟在香港的代表，都表达了对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担忧或保留意见。目前网络上有数以百计的请愿，全世界约30个城市都对香港人的抗争表达了支持。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也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一还是做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在引渡的情况下提出引渡要求的司法当局要制定尊重人权的条款。不过，反对人士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虚荣的幻想，因为如果中国不遵守义务的话，香港政府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就逃犯条例修正案，他没有收到北京方面的任何指示。不过，在香港人看来，逃犯条例修正案就是中国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紧密的象征。这一文章继续写道，上周日有所有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香港人团结起来举办的游行活动的成功是没有人事先预料到的，这表明允许将香港境内的人引渡到中国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风险人群，不只是那些最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活动家、记者、政治对手、持不同政见者等等。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潘卫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题目是中美在加拿大展开华为生死拉锯。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渥太华公开敦促加拿大禁止华为，成为就此到加拿大游说的美国最高官员。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再次抨击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开动整个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早前，中国大使卢沙野更威胁，如果加拿大禁止华为 5G 网络设备，会引发后果。面对中美在其本土进行的华为生死战，加拿大表现得不温不火，直言只会听取专家意见，不做政治决定。5月30日首次到访加拿大的彭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华为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爱好自由的盟国的安全利益不相容，为此美国不断敦促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彭斯指，中国法律要求中国公司为国家从事间谍活动，让中国政府从华为这样的公司获得信息和数据。他还引诺，美国将逐步推广可替代华为产品的西方设备，因为前者既不保障隐私，又不保证安全。5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彭斯在加拿大提及华为的问题，称中国一再强调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开动整个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很不光彩，也很不道德。迄今为止，美方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华为产品或者服务存在安全风险，一切所谓的罪名都只是莫须有。他还借被逮捕的加拿大公民再次警告加拿大，认清为美国火中取栗的后果，及早采取行动纠正错误，不要让自己受到了伤害越来越大。早在今年一月，中国大使卢沙野在渥太华接受20家媒体集体采访时，就警告加拿大，如果禁止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项目，将肯定会有后果。他没有指明具体后果是什么，但呼吁加拿大做出明智的选择。一个月后，卢沙野在加拿大《国会山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关于华为设备危害国家安全的几点思考，指封杀华为可能意味着错过 5G 时代的发展快车。五眼联盟国家中，美国最早将华为设备排除出本国 5G 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随后跟进，加拿大和英国尚未做出决定。他认为美国这么做是因为，如果 5G 用华为设备，将会导致情报机构花巨资打造的监听系统成为聋子和瞎子，想攻破华为设备的安全设置则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操作上更加困难。几个月后，英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一5月30号采用部分华为设备在六个城市做 5G 测试。在加拿大方面，一月份彭博社报道说，加拿大正在研究 5G 网络的安全影响，至少还要几个月才能决定是否让华为参与 5G 项目。四月份，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表示，安全审查接近完成。在彭斯当面游说的时候，杜鲁多并没有引诺禁止华为，只是说政府正在对华为设备进行网络安全测试，强调相信加拿大安全专家提出的 5G 网络安全建议。加拿大迟迟未就华为生死表态，除安全方面考量外，还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早在2012年，在美国受挫后的华为已将其北美中心迁移到加拿大，在多伦多设置总部，在渥太华设立研发中心。今年2月，加拿大广播公司更指加拿大禁止华为可能会导致大笔的赔偿官司，因为2012年签署的加中投资保护协议中，唯一能被渥太华用来为自己禁止华为参加 5G 网络建设决定进行辩护的是第33条条款。该条款准许签字国出于基本安全利益考虑禁止对方公司参加本国业务，但这一条款被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只限于武器走私和核武器扩散等军事领域。一旦禁止华为参加 5G 项目，不但华为公司会提出索赔诉讼，一些加拿大公司也会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巨额的补偿，因为他们早已以华为公司的 5G 设备为基础做了先期投资和大量准备工作。在加拿大三大通讯巨头中，贝尔的无线网络 70% 使用华为设备，严苛则接近 100%。 罗查士因早就取消了华为订单，因此强烈建议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网络。 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的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无论如何已决定要对下列几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或单位展开贸易战。首先谈到中国，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五月初，当美中双方几乎要签署协议时，突然又戛然停止官方的协商。特朗普与其谈判代表指控中国在谈判上不遵守承诺。美中自2018年12月初就实行的贸易停火在5月10日最终打断。美国当初提出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苛征额外增加关税 10% 到 25%， 之前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采取这项关税措施。北京方面也自6月1日起针对6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白宫再度指控中国操纵货币。6月10日斩钉截铁地说，如果6月底大阪 G20 峰会之际未能举行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双人会谈，美方将再增加新项目的关税。再来，在欧盟方面，美国与欧盟的停火仍然继续中，但是特朗普仍然继续针对来自欧盟的进口美国产品发出威胁，实施这项增额关税。5月17号，特朗普同意欧盟及日本延长6个月的时间，针对汽车领域来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否则将实施增加关税。在欧盟方面，成员国在作战上已经无法取得一致同意，顺利成军。法国反对与美国协商，欧盟贸易专员 Cecilia 则承命进行协商。但5月22日 Cecilia 观察指出，欧盟及美国需要更多时间来正式展开谈判。双方的争吵主要点在于，美国想要把农业纳入谈判项目内，但是欧盟拒绝，特别是法国反对。6月10日，特朗普表示他将针对法国葡萄酒下手，因为法国葡萄酒享有比美国葡萄酒更优惠的关税。再来看加拿大及墨西哥方面，加拿大与墨西哥自特朗普把贸易档案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问题连上关系之后，三方的贸易关系就混沌不清，扰乱一通。前几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展开修正新的北美自贸协议，这是在2018年10月30日三方已经签署的。但5月30日特朗普又制造纷扰的威胁，如果墨西哥政府不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阻止汹涌越界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美国将针对墨西哥苛征关税。6月7号，美国墨西哥在经过几天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取得一项移民的协议，但6月10日特朗普又说，如果这项协议有一部分无法获得墨西哥国会的通过，那且增加关税将恢复苛征。这种关税将不只涉及北美自贸协议的批准，而且还同时将严重影响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在印度方面，这是特朗普总统最新打开贸易战的最后一批国家之一。美国6月5日停止给来自印度进口产品的贸易优惠，印度长期以来享受 GSP 国家的优惠。 GSP 系统就是广义偏好国家系统的简称，也就是这些国家可以享受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美国总统抱怨说，美国出口产品却无法足够地进入印度市场。另外，在伊朗方面，5月8号，美国更加强对伊朗的钢铁、铝、铜等领域采取惩罚措施。就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2018年8月建立了惩罚伊朗的措施。伊核协议签署的国家有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 国。此前，这项多国达成的伊朗协议允许撤销一些对伊朗的制裁，来换取伊朗不制造核武的承诺。去年，美国对伊朗的第一批惩罚措施涉及了汽车、民用航空领域，封锁伊朗的金融交易往来，以及进口原材料，结果会影响伊朗的能源及金融的状况。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甄姬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青年学生争民主和平示威活动，曾意外地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特殊纽带。当时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迅速卷入其中，从捐款、送帐篷等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到521百万人大游行，港人始终满腔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这场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发生之后，香港更成为众多被北京当局追捕的民运人士的逃生跳板，成功地帮助不少处境危险的学运领袖逃往海外。2014年随香港争普选和平占领中环行动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线的朱耀明牧师，当年就参与了这项救援行动。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参与救援行动的经历，以及8964事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
首先呢，关于黄雀行动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1989年的时候，您是怎么参加到营救89民运的领袖人物的这些行动中的？当时香港社会是不是支持这样的行动呢？
在六四屠杀呢，我想整个香港人都很愤怒、很震动，因为没有想到呢，政府是用坦克、用枪杀害自己的人民，这一点呢。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记得我是6月2号在北京跟吴也开西在谈，说我就跟他说，这个运动本身是成功的，因为这个运动啊，把海外的中国人都那个爱国城燃点起来了。但是我当时看到呢，整个广场已经布满了军队啊，很多的其他的防备营都布置好了，我就说清场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呢，他是用坦克跟枪来的杀害自己的人们的这样清场。因为当时在广场的人不多，而且呢那个时间已经大家都没有什么有一些反抗啊，什么都没有，都坐在那边。当时呢，还有细菌子在里面劝怎么样能够有续罪的可以退啊，从来没有想到呢，坦克开进来了，枪开了。我6月3号我要回香港帮一个人证婚，所以我6月3号就回来了。大概是晚饭的时候呢，我们参加一个婚宴呢，当时的已经有记者在这个报道说已经开枪了。那我们不敢相信，因为当时那么和平的地，有序罪的在广场，为什么又开枪呢？后来我们宴会就回家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电视画面呢看到呢，哇，很多的伤者，救护车在来往在一个广场，而且看到一些穿白衣的那个年轻人满身鲜血的被用木头车子推着去医院。那么从看到医院呢，很多等候救援的受伤者，而且我看到医院里面呢，很多那个遗体在那边。那当时我想整个香港啊，我想整个世界都震动了，特别是我们香港是很近，而且很多记者是上去又回来，上去回来，把这个信息很痛 啊，我们都很了解上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着那个电视啊，我想都是流着眼泪这样看，为什么有这么残忍的政府，这么暴热的政府会杀起来的人们呢，也在用那么大的武器也杀自己的人们，当时我们都很愤怒，但是也很伤心，看到那么多受伤的年轻人示威者，当时很伤心，但是都是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六月四号啊，所有的香港人就去那个跑马地，就是做那个哀悼的屠杀的大声头那个政权，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是代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参加那个基隆会的，基隆会成了以后我就被选上做这个文作组，救文那个文作组，就看看有什么需要啊，哪里帮助。到六月中的时候我就听说呢，有人开了那个我们说是地下通道，那个地下通道开的时候呢，我不知道的，那逃亡的人，为什么逃亡呢？因为六四发生屠杀了以后，马上就有通缉令，第一个通缉令是21个人啊，后来呢是30多个人了，就两个通缉名单呢，我大概是在六月中以后听说有人救了李璐下来了，啊，李璐严家琪夫妇，那个时间呢我也不知道啊，他们怎么样开的路，后来他们说先呢跟香港政府打个招呼，说可能有人呢要逃出来了，那些逃亡的人呢其实没有钱的，但是呢他们有的是名片，那些名片呢是一些记者给他们的，一些学生给他们的，一些去帮助他们的香港的同胞呢，就给一个卡片，他们有乡人有文化界的，那当时他们逃亡的时候呢，就拿了卡片都冲去香港一些他认识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通知所有地下通道的人，当他们救了一批很出名的人，大概是10个吧，
嗯，
那个时候我才从报纸同组织听到有人开始地下通道了，到六月底的时候呢人数比较多，西图华先生就跟我说，可朱牧师你去帮帮他们吧，那我就开始六月底就去帮他们，帮他们最重要是第一我要跟香港政府要谈，那些人来到香港他们是非法入境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合法的留在香港，那第二步我要做的是游说其他领事馆希望他们收了，因为法国已经收了很多，第三步我要做的还是要其他的美国加拿大我也去找一些华人的组织，他们都是香港移民去的，然后呢教会，因为要去其他国家不好像是过去这六月份或七月份的时候法国就收他们成为难民照顾他们，美国呢就要我们找一些担保人让他们呢要去到是有担保人可以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所以呢我们在温哥华多伦多纽约 LA 就找一些人呢做这个担保人。
朱耀明牧师特别强调，当时的港英政府和法国在这次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雀行动或者说地下通道的救援行动一直到1997年5月，也就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才正式结束。期间，香港各界都有人慷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因和平示威而遭政府镇压与追捕的逃亡者。朱牧师认为，港人是做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你说香港人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呢？很简单，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国际都同情这个运动被杀的、被追捕那些人，大家很同情他们。香港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捐款啊，他 他们保护他们呢、啊，有一些人行提供那个住的地方给他们呢、啊，都是基于同情。啊，香港做这个事情呢、啊，我也说是做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香港人能够帮助当时那些逃亡的人，
在营救过程中，你们最担心的危险是什么呢？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呢，这个困难哈、啊，这最主要是通信的人能不能够再讲明这个地址。我们这整个行动里边有一次的失败，那个失败是89年10月份，当时呢有人说陈子明、王军涛在湛江那个地方，这个消息来到香港地下通道的人就告诉前线的运作的人，就说他们在那个湛江这个地方。那上到去以后，其实他们不在，这是公安部的局，所以呢我们就有人被抓了，被抓了两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就是上面啊怎么样避开上面对那个啊逃亡的人士，他们真的假的，怎么样辨别他们呢？这些都很重要啊。
89年的香港当时还没有正式回归，虽然这个中英谈判已经结束啊。89、64的发生，在您看来，对于港人和中国内地的这关系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哦，这个影响是很大了，因为呢，我们要97回归嘛。当89年看到中共政权是这样残暴的。那当然人是很紧张自己的、啊、很多人是49年要跑来香港的，那经过20年、30年他们安顿在香港，他们有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在大陆已经经过共产党的统治，各种政治活动，他们是受过苦的，所以他们走了香港，那就再看到共产党是用这种方法对付这些人们，那当然是每个人都很
恐惧
了。惧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移民潮是很高的了，大家的希望又离开了。第一次逃亡来香港，现在香港不安全了，他们要找地方去，所以89是影响了很香港的人很重要。所以当时香港做了两个工作。香港有一些人希望香港人能够留得住在香港，所以呢有一批人啊，当时呢去英国游说，英国政府要给香港出生的人应该给他护照，
嗯，
保障他们回归以后的安全。第二就有一批人就争取91年普选整个立法局，所以呢这个两条线呢都影响着，一个是争取民主，希望能够与民主能够保障人权、自由、法治，两方面都在做，但是最后英国没有给香港出生的人护照哈，但是呢他还是发了一批居英权给那些敏感的人呢，
是、
啊、所以影响香港是很大的。那个第二次逃亡就是89年64，
换句话说也就是89、64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香港人争民主的热情。
对，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够捍卫到我们现有的人权、法治、自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专权的政权那么残暴的话，那当然是民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那个时候呢，因为香港很多人有人可以离开，但是更多人不能离开嘛，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可以离开，移民去其他的国家。这样，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朱耀明牧师的采访，介绍他自1989年起参加香港救助中国内地逃亡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的经历。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收听这部分采访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奈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小专题节目，题目是巴黎仗剑在手，规范电动滑板车。
各位听友好，近来在巴黎大街小巷的人行便道上，共享付费电动滑板车横七竖八的随处停放，滑滑板车的人站在车上快速前行，与风共舞的景象随处可见。对此，巴黎人已经忍无可忍了。面对这种新型交通工具造成的混乱和小伤痛，巴黎市政厅制定了一系列禁令，并准备依靠出租电动滑板车的经营者来进行管理。在巴黎的老城马来区，碰到的一位40多岁的小业主愤怒异常地告诉法新社记者，我真想向他们身上扔馅饼。他谴责滑电动滑板车的人举止缺乏文明。骑自行车的亚历山大则对记者称，为了避免那些随处停放的电动滑板车的拦阻，骑车就像是在进行跨栏比赛，真像是在从前的美国西部。五月中旬，巴黎歌剧院的一位女钢琴乐手遭遇滑板车交通事故，在巴黎市的最中心街区被撞倒，右臂两处骨折，她很可能不能再上台演奏了。事故六月初透露给公众后，民众的愤慨之情更是高涨。面对市民的极度不满，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六月初在媒体前宣布，将对这种交通工具的使用进行强制性规范管理，自七月起禁止将电动滑板车停放在巴黎所有的人行便道上。滑板车在市区的行驶速度限制在每小时20公里，在一些步行区甚至限速每小时8公里。首都所有的公园和花园禁止其入内。最后是建议电动滑板车使用者戴头盔。对于最后一条，市议会代表们因为法国人厌倦了强加义务，所以放弃强制要求，转而求其次，只是建议使用头盔。以上条款其实是对电动滑板车使用管理的第二步，此前已经签署的使用准则，要求出租电动滑板车的运营商将车辆停放在规划的专用区域内，并对在人行便道上骑滑板车的人罚款135欧元。不过，就是巴黎市政府也承认，禁令难以执行。分管交通的巴黎副市长就向法新社表示说，对滑板车的管理，警察似乎并不十分踊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巴黎就有11家出租共享电动滑板车的运营商出现。30岁以下的年轻创业者们对自己的成功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在2018年6月，首创出租共享电动滑板车并执业界牛耳的美国共享出行创业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对滑板车限速是非常容易的，一个智能系统就可以让我们对滑板车进行远程速度控制。发言人指出，在里昂就已经这样做了。至于停车场，美国共享出行创业公司则建立了一支城市巡逻队，大约有50名员工，负责收集乱放的滑板车，并将它们停放到应该停放的位置。此外，公司的发言人还称，我们还发起了一项宣传活动，其中包括一个电子邮件信箱，方便通知我们所有乱放滑板车的位置。发言人强调，我们想当好学生，但是拒绝考虑制裁那些不负责的用户，或是禁止使用本公司服务的人。对巴黎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来说，在巴黎城区内有15000辆付费共享电动滑板车，实在是超载了。因为巴黎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有居民3万，巴黎东城更是和香港齐平，每平方公里高达4万人。在那里的老城区，人行便道是出名的窄小，而且为了方便自行车行驶的车道改建工程，目前还仍在开发施工中。 巴黎副市长指出，15000辆滑板车已经致使巴黎的交通空间饱和，应该将营运商减少到2到3个，最多10000辆，就像旧金山那样，只发放2个经营许可证。他表示，巴黎市府准备就此议题在2020年1月进行招商。不过，共享电动滑板车在法国司法中仍然是一个不明物，是一个身份不明的能转动的物体。巴黎副市长表示，由于他们没有法律定义，我们作为地方当局无力规范其使用的规则。预计2019年9月出台的一项法令应该能填补这一法律空白。在此期间，巴黎必须学会和电动滑板车和平共处。因为据法国民调机构奥多克萨4月份的调查显示，1/10的巴黎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近1/3的巴黎人考虑试一试。对此，法国的搞笑新闻网站洋葱热点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推文说，美国宇航局在火星上发现了3辆废弃的电动滑板车。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再次收到了金正恩热情的来信。反逃犯条例风雨欲来，香港立法会临时发出黄色警示。香港心脏地带约100家企业及商家呼吁周三关店罢工，抗议送中法案。象征法美友谊的第一棵橡树没有能够存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再送一棵就是了。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La Grande Sophie 演唱的歌曲《一生 Une Vie》。
Ne soyons pas ridicules, voyons-nous encore dema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Toi et moi, prenons-en soin. Ne soyons pas ordinaires, droit debout face au dest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Des chagrins, on n'en a plein.Tous les deux de rester loin. Une vie on n'en a qu'une. Nous ne sommes que deux humains. Nous marchons droit sur la ligne,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Une vie, on n'en a qu'une. De l'amour, on en a plein. Toi, tout près de moi.